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1集的播出，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请到了顾弟兄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顾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享受神话语的丰富。
顾弟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要简单的说到创世纪第20章和第21章。
是的，这两章圣经都很宝贵。创世纪20章的重点呢是说到亚伯拉罕隐藏的软弱和他羞惭的代祷。
是。
然后我们还要说到第21章，在这里是说到以撒的出生和以撒的长大。
好，那就让我们来听第一段的信息。
我们现在来到创世纪的第20章，这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亚伯拉罕向南迁移，意思就是说，他离开了希伯伦曼利橡树旁与神交通的立场。在创世纪的第12章，亚伯拉罕也曾经向南迁移。那一次他到了埃及，那一次他之所以向南去，因为当地有饥荒，这个饥荒就叫亚伯拉罕不得不往南去找食物。可是到了20章，亚伯拉罕这一次往南走，没有外面的因素叫他去，是他自己去的。也许亚伯拉罕和妻子感到厌倦了，他们想要度个假，就离开了希伯伦。但是他们这么一离开和神亲密交通的立场，向南迁移，虽然这次他没有下到埃及去，可是他却失去了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一失去了神的同在，人就开始撒谎了。好，我们要问，为什么在神有这么长久的对付亚伯拉罕呢？甚至亚伯拉罕也行了割礼了。然后在18章里头，亚伯拉罕和神有个亲密的交通，他还有一个荣耀的代祷。想想看，亚伯拉罕到了这种地步，还会犯这种错误，离开神撒谎，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光中认清我们自己。只要我们一离开与主的交通，我们仍旧在肉体里头。我们要认清楚，即使是我们的肉体受了神厉害的对付之后，但是 在我们的里面仍然有一个隐藏的软弱，神也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来暴露这些隐藏在我们里面的软弱，好叫我们不再信靠自己，而完全信靠主。神的同在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姊妹，你想是不是呢？我们的保护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保护乃是主的同在。亚伯拉罕撒了谎，称他的妻子撒拉为他的妹妹，那个地方的王亚比米勒就差人来把撒拉娶去了。在圣经里头，在表号上，亚伯拉罕代表信心，撒拉代表恩典。每一次当信心失败了，恩典就受到了破坏。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这一面的信心一旦失败了，在主那面的恩典就受到亏损了。但是感谢主，他还是主宰的看顾并且保守。在这个当头，神进来拯救了撒拉，并且保守了他自己的见证不受破坏。他还赐给亚伯拉罕许多的财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在这时候的心情，他是不是很惭愧呢？一定的。他收了这些礼物之后，还要为亚比米勒代祷。亚伯拉罕在这里为亚比米勒的代祷是羞惭的代祷。在这样羞惭的境况当中，任何人都很难为人代祷。圣经没有充分的记载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的代祷，不像记载他为罗德的代祷那样。也许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在他的灵里头不是那样刚强，然而他为亚比米勒代祷，他的代祷得到了神的答应。借此我们要看见，虽然我们在灵里头也许不是那样放胆，但是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指示为别人代祷，弟兄姊妹，我们的代祷就会得到答应的。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经历来证实这一点。好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在为难当中，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难处祷告，我们没有得到答应，忽然有同样难处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请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之后，神不仅答应我们为着别人的需要而有的祷告，神也答应我们为自己的境况而有的祷告。
刚才的信息说到亚伯拉罕隐藏的软弱，顾弟兄，您对这个点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这个点对于我们有心追求主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
首先呢，我们要看到无论我们受到神多少的对付，甚至完全受了割礼，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了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就会在肉体里做事情。
是，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信靠自己，要一直的把我们自己留在神的同在里。
的确是这样，我们绝对的不能信靠自己，我们需要一直的留在神的同在里面。那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呢？
其次啊，我们这些蒙神呼召的人，一面需要来绝对的跟随主，
是，
另外一面呢，我们会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在跟随主的事上有一些保留。有一天这种的保留，也就是隐藏的软弱，终究的会被暴露出来。
所以说顾弟兄，创世纪二十章除了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隐藏的软弱之外，还说到他为亚比米勒和他家人的代祷，和神怎么样答应他这样的代祷。
对，这里说到为别人代祷不在于我们的光景，乃是啊在于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所事。
哦，那我们基督徒的立场 和我们基督徒的琐事是什么呢？
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是信任的一部分。
嗯，
就是当我们隐藏的软弱被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非常羞惭，但是呢，我们还是仍然需要站在该站的地位上，照着神的指示为别人代祷。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是软弱的，甚至是羞惭的，一点也没有荣耀。但是啊，神如果要我们祷告的话，我们就应该站在自己的地位上，不顾我们的感觉，为着神的权益祷告，这样子他就会答应我们所有的代祷。好，让我们来听以下的信息。
创世纪的第21章分成两个很清楚的段落，第一段是第一节到13节，这一段使徒保罗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4章22节到31节讲得很透彻。保罗把创世纪这一段语义化了。在加拉太书，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出于使女，一个是出于自主的妇人。然而那出于使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出于自主妇人的是借着应许生的。这些都是语义，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就是在亚拉伯的西乃山，相当于现代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亲。因为经上记得，那不生育没有生产过的你要快乐，那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放声呼喊，因为独居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你们乃是借着应许生的儿女，像以撒一样，只是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怎样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绝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我们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的。您看，借着保罗的语义化，历代寻求的基督徒就能够晓得创世纪21章前半的真正意义了。夏甲和他所生的都是做奴仆的，绝对不可以和撒拉和那借着神应许所生的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必须要把那做奴仆的赶出去。在创世纪的第21章，我们看到了以撒的出生。以撒这名的意思是喜笑，或者是他必喜笑。以撒是照着神的应许，在约定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命的时候所出生的。就对亚伯拉罕和撒拉而言，以撒的出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怎样蒙神呼召，今天我们也照样是蒙神呼召的人。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和他呼召亚伯拉罕的目标是相同的，就是要生出后裔。神呼召我们来生出基督。亚伯拉罕在生以撒的事上所遭遇的一切难处，都是在他的那一面，不是 在以撒的这一面。照样，基督很容易借着我们，并且从我们出来，但是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难处。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个难处，我们不是生出基督的正确人物。虽然我们能够产生许多东西，并且从得救以来我们就一直这么做，但是要叫我们生出基督，这太难了。我们要生出基督，就必须受割礼。我们天然的力量、生命和我们的己都必须被了结，甚至那隐藏在我们里面的软弱也要被暴露，并且被对付了结了。这样的了结就可以为以利沙代那全封全族者来开一条路，让他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做全封全族的恩典，好生出基督。感谢神，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一点。到了创世纪的第21章，亚伯拉罕达到了他的目的，以撒借着他出生了。以撒的出生不是凭着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也不是照着亚伯拉罕的时候，以撒的出生乃是凭着神恩典的工作，并且照着神的时候，就是神所约定一个生命的时候。亚伯拉罕受到这件事的试验，他天然的力量走在神的前面，想要生出神所应许的后裔。照着他天然的力量，他有一段期待的时间，但是亚伯拉罕天然力量所产生的一切都被神所弃绝了。在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受到对付被了结之前，神不会也不能够做什么，因此神在那里一直的等候。当神等候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受到了试验。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出基督的这件事上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我们天然的力量总是叫神一直的等候。神的做法和他的时候对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一个厉害的实验。神的恩典绝对不会做任何事帮助我们天然的生命生出基督的，神必须等候。他一直等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到对付被了结了，然后才照着他的时候，他要进来做恩典的力量，借我们生出他所渴望得着的。倘若我们要成就神呼召的神圣目的，我们都必须学习这个基本的功课。
信息说得真好，亚伯拉罕怎么样蒙召来产生后裔，就是以撒。照样的呢，我们基督徒也是蒙召来生出基督。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只是别忘了亚伯拉罕他是在他的天然力量受了对付被了结之后才生出了以撒。照样我们蒙神呼召的人也不例外，
是
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的天然的力量也需要受到神的对付，需要被了结，那基督呢才能成型在我们的里面。
这实在是太好了，让我们来听下一段的信息。
以撒出生之后，他还需要长大。创世纪21章第8节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弟兄姊妹，以撒代表基督，以撒是从亚伯拉罕生的，也就是说基督 从我们生出了，但是我们单单生出基督还不够，我们所生出的基督必须长大。以撒长大了，就断了奶，离开母亲的乳养，他不再是婴孩，他成了童子了。就在他断奶的那天，亚伯拉罕摆设了丰盛的宴席。要有以撒的这样的出生和长大，非常不容易。同样的，要有基督的出生或长大，也不容易。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有基督的出生和长大。当我们看见基督在一位青年弟兄或姊妹里头生出来的时候，真是叫我们高兴，那真是美妙。但是我们还盼望，我们看见基督能够在他的里面长大，在他的里面断了奶，而不再是婴孩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说，他为了信徒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能够成形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基督不但要生出，还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我们都需要彰显那成形的基督，这样我们才会有丰盛的筵席，来享受神丰厚的恩典。还有，按照创世纪第二十一章，那惹麻烦的不是以撒的出生，乃是以撒的长大。以撒长大之后，以斯玛利就开始戏笑他了。在圣经的意义上，以斯玛利的戏笑就是他在逼迫以撒。我们可以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节看见，神甚至将以实玛利逼迫以撒，算作他指明受逼迫的四百年的起头。以实玛利的戏笑是一件严肃的事，因为以撒是神命定的后裔，而以实玛利是仿冒品，仿冒的总是恨恶命定的。正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所说的，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怎样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以撒的长大激起了那一次的逼迫，但是那代表恩典的撒拉不愿容忍以实玛利对以撒的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有很多人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很不赞同撒拉的做法，认为他是在嫉妒，觉得他不公平。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对他说什么，反而神竟来告诉亚伯拉罕，神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是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今天很少基督徒有这样的胆量像撒拉那样说，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很少人会说，把律法赶出去，把我们的肉体的努力赶出去，把我努力所得的一切成就也赶出去。反之，我们都是依念自己的成就，我们紧抓着自己天然的良善，但是迟早神会迫使我们放弃律法，放弃自己的努力，放弃我们所产生的一切。
顾弟兄，从以撒和以实玛利出生的这些事上，我们就看见了以撒他是照着应许生的，是神所要的，
是。
而以实玛利呢，他是照着人的肉体人的力量生出来的，这个是神所弃绝的。 所以说，照着神的眼光来看，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所有蒙召的人生出基督来，并且呢，要我们彰显这位成形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对，神只要基督。他不仅要我们生出基督，而且他还要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教会生活中来彰显这位基督。
是的。
至于我们从天然生命所生出的一切，无论是多么的良善、谦卑、温柔，甚至是我们的好脾气等等，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这些啊都必须被赶出去。
是的，
因为神只要基督，神要我们彰显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主与您同在，也谢谢顾弟兄来到节目的现场和我们有交通。
谢谢，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Thank you.